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同意与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总统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配合。对弗林的指控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判5年徒刑，但是根据美国的量刑指南，类似的罪名平均判处0到6个月徒刑。量刑指南仅供参考，但是检察官同意减少刑期，但条件是弗林对调查提供实质帮助。目前的调查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法院没有宣布判刑日期。作为认罪条件，弗林同意全面配合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组，回答问题，提供书面陈述，接受测谎仪测试，并参加执法部门的秘密行动。作为回报，穆勒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不再向弗林提出刑事起诉。美国总统川普称，有关他想把国务卿蒂勒森逼下台的报道是假新闻。川普星期五发推文说，媒体一直在揣测我要炒了雷克斯·蒂勒森，或者是他很快要离职。假新闻，他不会离职。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我们合作的挺好，而美国再次受到高度尊重。星期四，新闻媒体援引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长麦克·蓬皮奥取代蒂勒森，但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这一消息。星期五早些时候，蒂勒森和利比亚总理萨拉杰一道与媒体见面，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蒂勒森简单的回答说，可笑可笑。星期四在国务院的例行会议上，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了主要话题。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他自己的工作，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但他也的确一再重复说，国务卿凭总统喜好效力，按照美国的制度，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随时可以让其走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美国仍然致力于同埃及保持稳定的关系。蒂勒森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时发表了以上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马蒂斯出访之际，正值在把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赶出去之后，美国的中东军事重点正在调整。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 1.5 万亿美元的法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格雷市开放了计划中3个大型帐篷中的第一个。三个帐篷将能够容纳700个无家可归者。政府正在加紧阻止甲型肝炎的蔓延，尤其是在无家可归当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时事经纬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Two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 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wow, ，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相互称呼 Harry 首先称赞 Ed 的切菜技术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10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10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Oh, 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 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人一杯，莉莉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 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 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 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 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 It makes me happy， 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再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嘛。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d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同意 与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配合。对弗林的指控罪名如果成立，最高可被判处5年徒刑，但是根据美国的量刑指南，类似的罪名平均判处0到6个月徒刑。量刑指南仅供参考，但是检察官同意减少刑期，但条件是弗林对调查提供实质帮助。目前的调查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法院没有宣布判刑日期。作为认罪条件，弗林同意全面配合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组，回答问题，提供书面陈述，接受测谎，并参加执法部门的秘密行动。作为回报，穆勒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不再向弗林提起刑事起诉。弗林是穆勒特别检察官起诉的第四位在川普2016年竞选团队中工作的人员，也是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中第一位认罪的前白宫官员。川普总统称，有关他想把国务卿蒂勒森逼下台的报道是假新闻。川普星期五发推说，媒体一直在揣测我炒了雷克斯·蒂勒森，或者是他很快要离职的假新闻。他不会离职，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我有最后发令权，我们合作得很好，而美国再次受到高度尊重。星期四，新闻媒体援引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有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皮奥取代蒂勒森，但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了这一消息。星期五早些时候，蒂勒森与利比亚总理萨拉杰一道与媒体见面，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蒂勒森简单的回答说，可笑，可笑。星期四，在国务院的例行新闻会上，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了主要话题。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与北约领导人和北约外长会面。但是他也的确一再重复说，国务卿凭总统喜好效力，按照美国的制度，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随时可以让其走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与埃及保持稳固的关系。马蒂斯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时发表了以上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马蒂斯出访之际，正值在把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赶出去之后，美国的中东军事重点正在调整。马蒂斯访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与一些激进组织保持联系。这些激进组织在阿富汗对美军和联军发动攻击。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 1.5 万亿美元的法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够送交总统签署。弗雷克参议员星期五说，他将对这个重大法案投赞成票，对他投票赞成的条件是共和党承诺通过相关法律保护80万幼年时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美国加州圣格迭市开放了计划中的三个大帐篷中的第一个，三个帐篷将能够容纳700个无家可归者。政府正在加紧阻止甲型肝炎的蔓延，尤其是在无家可归者当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一场重大火灾导致当局采取大规模安全治理专项行动，网上盛传当局借火灾之名清理低端人口，对此官方予以否认，称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从未针对特定人群。但是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一周，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引发网上和外媒的各种质疑。那么贫民窟等大城市病呢，在全球各地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政手段？习近平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如此格格不入？许多人惊羡中国模式的效率，可是如果效率是建立在这个政府专制和官员任性的基础之上，那你还羡慕这种制度吗？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这个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夺命大火呢，烧出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引出一起清理低端人口的重大争议。那么北京当局对此坚决否认。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行动是怎样变成网传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的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呢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他应该是有预案。我感觉这个呢还有，虽然是有预谋，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如果他真的是要这个搞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他如果需要迁出那些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住所里的这些个住客或者居民的话，那么他应该有安置，他应该开放这个体育场馆呢、这个学校的校舍呀、机关的这个礼堂啊，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他应该有这些，但是他没有，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这个是明摆着事。所以这么一个行动，你说他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这个要疏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北京的核心功能有四个，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那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的东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嗯，
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就是说有五类人会要离开北京，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可以圈在皇城里，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儿。就像过去的老北京，其实它有三道墙，第一道是它的城墙，当然城还分内外城， 啊，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宦居多，啊，这个富户居多，然后还有一个皇城，皇城住的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近臣，啊，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群，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其实大概最近这五到十年，中南海附近基本上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这个官方收购了，这个原来的住民都大部分都已经迁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啊，为了防止安全隐患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就是它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北京政务的官员找到了一个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好的，但是北京当局呢，我们看到他是坚决否认说这一次专项行动呢和这个排解或者疏解这个非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北京过去一周这个专项行动？北京当局是意在排除安全隐患呢，还是有更大的安排和打算？
北京当局这种做法目的当然不在于所谓排除安全隐患，而有其他的目的和打算。如果你要是排除安全隐患，大兴着火了，那你加强消防就行了，为什么变成赶人了呢？这就让人想起这个网上流传的那个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嘛，就是一个富人自称是这个为人心善，为人善良啊，见不了穷人，说方圆几十里不能有穷人，结果呢是把穷人赶走了。那我们知道，就在半年多前，英国首都伦敦也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寓楼着火了，死了不少人。那么第二天呢，英国首相就前去探望，第三天呢，英国女王也前去探望，那么各界对这反应都很大。那你从这个媒体披露的这些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来看呢，这死者大部分看来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啊，那么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同样是遭受火灾，同样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啊，而英国呢，你看一些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没有遭到驱赶，而你在中国反而是在土生土长、祖祖辈辈在中国生长的中国人反而会遭到驱赶，所以可见呢，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清除这个所谓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提到一些。从国内这个新媒体《创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透露出一些信息。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北京有这么一个计划，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据说要这个，因此呢，现在据说北京市的各区县的领导，他们最感到头大的问题，那不是怎么样去填写增长 GDP， 而是怎么样去降低人口。那么由此而来，我们看到的一切措施。从所谓这个这个拆除违章建筑啊，这个清理这个出租房啊，乃至于提高房租，还考虑提高水价、气价，禁止外地人的子女在北京入学，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等等，那么他们目的都是很明显，就是要让那些所谓这个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些机构、企业人员。通通的离开北京。那么这种举动呢，不只是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它必然也会危及所谓中产。因为你像在北京，那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过上比较舒适比较便利的生活，那就全靠有大量的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廉价劳动廉价服务了，那你在那个中产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恐怕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也会变得很严重。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当局有一个不肯说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政治上的考虑，所谓政治安全，政权的安全，那影响在北京有这么多，既然有这么多穷人聚居在一起，很容易发生所谓群体事件， 尤其是在北京举世瞩目，如果当局要暴力镇压，那又未免太丢脸，所以这就需要格外，这就需要政府格外就是防患于未然，因此这就需要花费更高昂的维稳成本。那么你看呢？那个这个《创日报》那篇文章，它透露这么一点嘛？那作者就写到，为什么要清理人啊？因为他听那个官员讲过一句话，就说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的经济贡献，那就说白了，就是为了维稳所以不是说这些穷人是所谓管理成本，不是给他们修了更好的房子，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福利，所以有点从政府考虑，他觉得亏本了，出的太多了，不是这个问题嘛？那显然就是对他们的所谓管理，也就是要控制他们所谓不闹事，为了这一点，政府他觉得他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可见呢，这次驱赶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以及由此所他们当时希望建立的。所谓这个北京城，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那无非就是一个皇城的一个放大版，那都看出这个当局的这种政治考量。
北京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引起了民怨沸腾。我们不谈这个网上的言论，几天来我们就看到，就连一些官方媒体，甚至呢都在探讨北京当局这种做法是否合理。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签署了知识界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请谈谈你们的看法和要求好吗？
我也是偶然看到，然后我觉得呢，有不少想法呢跟我的想法契合，所以我也就附议。本来我是很少参与这种联署的，但这一次我是破例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迁徙自由来讲，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就是各国的宪法，这个文明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啊。这个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毛泽东不喜欢，所以很快呢就用这套户籍制度就把这个迁徙自由给架空了，最终到这个1975年，从宪法里就把这个迁徙自由就去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中国，按照个19大的报告讲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这个迁徙自由是必须要争取的。而且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不是想当全球化的领袖吗？那这个全球化有四个要素，一个是贸易和国际交往，一个是投资和资本流动，第三就是人口流动，第四是知识的传播。那现在来看，这个人口流动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那中国如何来领导全球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叫不忘初心啊，这个为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这个谋幸福吗？然后现在把人家就打成低端人口啊，说呢，当然我们知道习主席他是经常在讲的，他是挂念困难群众的，而且还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中国要基本上要消灭贫困，但消灭贫困恐怕不是这么个消灭法，就这个消灭的方式就很奇怪，是不是就眼不见为净，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这个就算消灭贫困了呢？所以我觉得要说低端人口，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城市，你让他去网上查三代，我看有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更不用说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他们原来也都是从农村来的，至少大部分是。你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不也就是一北漂吗？这也都是低端人口，怎么这个当了高端人口了就把初心给忘了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因为现在你这个城市管理，我承认， 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它确实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人口量，那么做出这个疏解，这个转移一部分人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方式方法是非常简单粗暴的，而且，这个后果实际上明着是想维稳，其实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给这个政权自己制造了不少的敌人，这是他们愚蠢的地方。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贫民窟啊等大城市病呢，其实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没有北京这种魄力，而且似乎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呢？胡先生。
当然有贫民窟当然不是好事，可是没有贫民窟也许是好的，也许更不好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福利国家大城市里，你看上去已经你看不到你原来想象中的那种贫民窟了，就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多的福利，让穷人也能住到比较像样的房子啊。那么当然在还有一些国家呢，确实尤其是大城市里头你还能看到贫民窟啊。不过呢，那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人们享有迁徙的自由啊。而中国之所以过去长期呢没有贫民窟，并不是政府在给穷人提供这个福利住房方面做得更出色，而在于它禁止人们的这个自由迁徙。那么可是你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经济，你又免不了要对过去那种所谓这种严格的管制去加以松动，所以你在像在北京像那个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拥进了大量的穷人。那么你现在政府的做法呢，不是给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而是想方设法呢就排挤他们，排除他们。那么当然你说对其他很多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政府的福利工作做得很不到家，很不到位，因此呢在他们大城市乃至于在首都中心也有很多贫民窟。那政府或者当地的富人，他们当然都不喜欢贫民窟啊，可是呢他们没有力量把这些人赶走，因为毕竟这有一个迁徙自由的这么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另外这些这个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你政府怎么能够使用暴力把你赶走，这是别的政府都哪怕他想做他也绝对做不到的。而唯有中国的政府在中国权力才这么骄横，才这么任性，而且也只是在中国，由于这个老百姓这个深受多年的压制，才显得这么逆来顺受。因此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它就居然就都堂而皇之的这个发生了啊。那么这里头当然反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中共执政那么几十年来长期实行这种这个高压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那你看看八九民运这种巨大规模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同样有这种追求自由民主，有追求个人尊严的这么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而且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力量。但可惜呢，你八九民运这个遭到镇压，这以后20多年来政府的持续高压呢就加深了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种状况，使得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政府呢在行使他的权力方面就格外的野蛮，格外的这个任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通过这次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事件，要千万不要这个忽视这个问题。
好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说，官方实施的这个整治行动呢，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不能混为一谈。北京日报指出，火灾带给我们的教训极其深刻，血的事故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出重拳下狠手的时候了。首先请问张先生，违章建筑呢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违章建筑能不能证明北京这一次官方的做法是合理的必须的呢？
这个就是说违章建筑这一类的事儿，不但在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在发达国家也有啊。这个贫民窟在很多大城市也都存在，那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说这些违章建筑它有安全隐患，那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善啊，就是政府你放弃了 对这一类建筑的这个监督和管理，长期以来积累成了现在这个今天的现状，那么这个责任其实在政府。啊，至于说这个入住的这些租客，这些个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好，外来人口也好，他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责任，他们很无辜，因为什么？它是一种这个善意取得，就是我有这个居住的需要，所以我看这个地方房子便宜，我就租下来了。那至于这个房子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不是，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些人来承担。那么相反的，就是说你既然要排除这些安全隐患，你就应该考虑到有这么多人居住在不安全的这个建筑里头，你需要把他们挪出来的话，你就要给他们住处，而不是采取现在这么一种办法，就是限时限刻断水断电，然后把人扔到大街上，让人家在这个寒冬的黑夜中度过。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是非常不人道，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而且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我看这次各界都有签名，而且即使我们参与的那个签名，有很多人似乎也是来自各个行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北京的这些民间团体各个行业的人都自愿的出来收容这些个被赶出他们住所的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北京市的这个措施已经打乱了北京市的正常生活。你比如说送快递，你比如说这个买菜吃饭，本来可能这些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解决的，现在就有很多问题，生活设施上就减少了很多，生活就变贵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快递业因此瘫痪了好几天，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那这个就导致电子商务还有送餐等一系列的这些个社会服务都跟着被打乱。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北京如果你要管理这么一个大城市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城市系统的概念，而不是采取这种就是单打一，我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然后也不计后果的这种举措，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麻烦。
好的，
谢谢。
许多网友呼应张先生这种说法，自由民主。这网友说，北京人口压力确实很大，疏散外来人口也确实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权力机构使用这种强制手段而不考虑寒冬腊月，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可以三天之内就能找到适合的房屋，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这种情景好像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的野蛮做法。还有一位呢，叫 Bill Channel，他说，如果因为需要改造首都的功能而减少低端人口，那么可以通过很多缓和的方式收紧北京的工作岗位，同时增加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赚钱多机会多，谁会死守北京呢？做事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这一种在冬天赶人家到大街上去做的做法呢？这样的活动太让人寒心了。的确如此啊，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听众观众的水平都很高。今天呢，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以及听众观众们在电话上，我们都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虐童案频传是个案还是体制之过，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